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主啊，这个凡事谢恩是从你的话，从你的应许，从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而来，不是我们的眼见。愿我们因着信来到你面前来感谢，我们也因着信能够看见你的恩典和你的荣耀。求天父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传讲得清楚，特别在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让你的真理更多的更深的进入到你儿女的心中，让更多的人因着你话语的缘故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耶和华赐平安的意念。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大家知道是从这段经文来的，是信徒很熟悉，我们也经常引用，特别是我们遇到艰难遇到苦难，在当下瘟疫横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被大家提起来。那这节经文是很宝贵也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信徒生命的依靠和心理的力量。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不确定，很多危险和挑战，我们是软弱的。但是靠着神，我们在身处危难的时候，因着信心，因着神的保守，我们可以平安，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有一个重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耶和华他赐平安，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需要来看耶和华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耶和华所赐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那如果我们简单的从字面来理解，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好像一般的字面给我们在世界上的平静，那为什么还有灾难瘟疫临到这个世界，那岂不是要夺去我们的平安吗？那也许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所以会有灾难临到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自然界会产生灾难，因为罪人他会制造灾难，制造核武器，生化武器。我们也知道圣经有预言，在末日的时候撒旦会愤愤地到人间，会挑动人的罪，我们也许会这样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知道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主，他绝对掌管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切的灾难瘟疫没有他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照着他的旨意才能发生。特别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刻意兴起灾祸来攻击选民，是降祸给他们的。那我们怎么又理解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耶和华的意念到底是什么，他所赐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意念，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得着他的意念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特别遇到苦难和灾祸来临的时候，对我们相当的重要。在希伯来书3:10-11那里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要了解神的行为，要知道神的意念，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安息的里面得到平安。那这次的瘟疫呢，我们先做感恩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信徒从国内呢就陆续的返回，那目前所有返回的他们的身体都比较正常啊，他们也自愿在家里面 quarantine 14天啊，也承受了一些的不便啊，有一位丈夫是单独回去单独回来，然后他太太呢就把菜送到门口，他的丈夫就不允许他进去， 说你把菜放在门口你就走吧。啊，我说你们体会一下牛郎织女的感觉。那也有一个家庭，夫妻两个都回去了，回来以后呢，他们的孩子呢就把菜带回来送到门口，他的父母说不允许你们进来，你们现在就回去，14天以后再见。那我说这个连探监都不如啊，探监还可以见见面讲讲话，这个都不行啊。但是呢，尽管有这么多的不便，只有14天，在说什么呢？那一个不方便是有限的，那个不方便是有盼望的。但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瘟疫挑战远不止一次，我们不知道这个瘟疫会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会到哪里，这些都尚未可知。那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给的新的一个通知说，这个瘟疫会扩散到全世界，会成为人类的公敌。那这是在世卫组织历史当中罕见的一种的通知。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从这件事情里面看到神的意念？怎么从神的意念里面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平安？这是今天这段信息要传递的。在经文的里面有四个要点，我们来看。第一个，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上帝他必定会施恩给他的百姓，他施恩给他的百姓，他会眷顾他们，他定了时间，他定时的，他把时间完全的定下来。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要了解神所赐的平安的第一个要点。第二，在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的意念它是赐平安，不是降祸，要指向一个目标，是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那这一个平安是在末后有指望所产生的平安，这是耶和华的意念的非常核心的内容。后面12到13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耶和华上帝对选民，对所有的信徒有这个应许，如果作为个体你是专心的寻求他的，你就一定会寻到他，并且得着他所赐给你的这个平安。后面14节，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赐平安的意念，他全然的动作，全然的作为，是叫人完全的被他挽回，是全然的归向神。那这是神的意念和他所赐的平安。那经文在耶利米书的里面，耶利米书的主题是讲到上帝对耶和华选民的惩治和拯救。那这个背景是在当时犹大国他们悖逆神，神就兴起巴比伦惩治他们，让他们亡国，百姓被掳。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悲惨的经历，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这个教训有五个方面我们需要来了解。第一个，以色列本来是上帝所拣选的，是神国的子民，他们本来应该蒙恩，却落到咒诅的里面。第二个教训，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神的保护，却被神击打。第三个教训，在南国犹大被灭之前150年，北国以色列因为悖逆的缘故，已经被上帝兴起亚述国灭掉了。他们本来应该学到教训，却仍然看不见自己的危机。 第四个教训是耶和华已经派了很多的先知去警告他们，包括耶利米，他们本来应当听神所差的先知的警告，但是他们却抵挡。那这四大教训会产生一个结果，是落到神的惩治的里面，在耶利米书九章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那第五个也算是教训，是耶和华惩治他也必定拯救。耶和华惩治的本身既是刑罚选民的罪，也是为了拯救他们，是透过这个惩治叫他们悔改，实现真正的拯救。那这个拯救的结果是让他们的心全然的归向神，让他们真正的回到神面前，听从他的教导，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那这件事情是上帝拣选他们的本意，是上帝将救恩赐给他们的本意，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个的。那这是第五个方面。在经文里面，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耶和华预言一个拯救，那这个拯救他怎么预言呢？他说为巴比伦所定的，那这一个口气用现代人的话说是非常霸气的一句话。为什么呢？他说他对巴比伦有决定权，他早就定下了这件事情。那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大家要了解，当时的巴比伦是那个时代的最强的国家，他统治的范围在但以理书有记载，有120个省，也就是120个国家。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强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办法和巴比伦相比。然后在现代的国家，包括过去的国家，没有任何人对一个国家有决定权。民主国家没有，他的议会，他的总统要受到制衡，如果做得不好还要弹劾你啊！这是民主国家。那集权国家好像权力很大，也不绝对，他们也被制衡，甚至会被推翻啊！卡扎菲、齐奥塞斯库，他们都经历了这些的事情。上帝对任何的国家，不管你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都有决定权。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会有平安？我们活在加拿大，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活在中国，也有基督徒活在中东，在北韩也有信主的。那他们在哪里得到平安？是上帝对任何的国家都有决定权，这个是重点。第二个重点，七十年满了以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权体现在哪里？定了时间。耶和华对百姓惩治完了以后，达到目的了，他在他定的时间里面要结束。请大家要了解，这个定的时间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定下的，不是一边做一边看然后再决定，也不是先设立一个预期然后随着时间慢慢调整，不是啊。这次我们大家体会比较明显的是对当下疫情的专家的预期，是吗？很多专家对这个疫情有预期啊，我们比较熟悉说到二月初就出现了拐点，这个疫情呢就会减少，慢慢就会消失。结果到了二月初确实出现了拐点，但这个拐不是向下拐，向上拐。人没有办法来做预期的，他只好在边看边调整，但上帝不是。上帝预言七十年，让耶利米写的时候是在他们刚刚被掳的时候， 那这个预期从来没有调整过。包括耶利米，他本身在写了这个以后，他被掳到了，被犹太人强迫带到了埃及，然后他又回到了巴比伦。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史料记载，他在巴比伦大概住了20年左右。所以耶利米去世被神接走以后，离那70年至少还有一半的时间，还有40年到5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人调整那个预期，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预定。以赛亚书46章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悦纳的我必成就。先知是预言，神是预定。我们最近在讲传道书，讲到第三章叫凡事都有定时。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定时。疫情上帝已经有了定时。那也许你会问，那高牧师，那你觉得这个定时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完成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了，上帝定时，他定下了时间，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完成。那也许有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亮，谁都可以这样说哈。你等了结果以后你再说，不是。70年这个时间，是上帝在圣经的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定了时间就一定会实现。在以斯拉记1章1-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了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耶和华定下了，他就一定会实现，他定下了时间就一定会完成。无论是地上做王的，无论是地上的政府，包括这些的病毒，神定时间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知道神定了时间以后，我们的信心在难处的当中会得坚固，我们的信心在等待的当中会有盼望。我不知道你们谁有做过 CT 没有啊？我做过脑部 CT 的啊。那进去之前，护士跟我说20分钟，然后我进去以后，那个机器一响，非常的难受，那个耳朵那个声音呢，非常非常难受。如果我不知道事先知道有20分钟，我估计我自己会跳出来的，很难去忍受的。但是我知道20分钟已经定了时间了，到那个时间一定会出来，这是重要的。上帝为什么讲70年？为什么要把时间告诉我们？他定了时间，你因为他定了时间的缘故，你有盼望，你有信心。所以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有很多敬虔的人也在那个里面，包括但以理，包括尼西米、以斯拉，他们知道上帝已经定了7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可以在巴比伦忍受，所以他们可以守住那个敬虔，可以跟从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当下的这个瘟疫引起恐慌的非常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当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恐慌会被放大，会被放大到一个地步，人会失去正常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定时间的神，你可能会失常的，你会失去日常生活的正常，你会失去在属灵生活当中的正常，你会失去你整个属灵状态的正常，那个恐慌会让我们失常的。要凭着信心知道，上帝他掌管，上帝他也定时，定了这个时间以后，我知道到了上帝时间一定会结束，那这个对我来说，我可以很正常的来面对我前面的道路。那这个定时的另外一个提醒，就知道上帝为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定了时间，会有末日的。 最近在国内有很多的新闻啊，你们看了很多哈，我也看了很多小视频，说前所未有的打雷啊，什么这个一月什么下冰雹啊，这很多的说法。那这些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有平安。上帝他掌管，他有定时，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后面经文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上帝对选民是眷顾的，他预定了对选民的拯救，他会眷顾他们。上帝对选民的惩治，我再次说，不是核心，不是他的意念，是眷顾，是挽回他们。那巴比伦是被拯救的，他们没有眷顾，没有拯救，巴比伦这个大城后来就被上帝摧毁了。70年，当那个定时发生以后，对选民是拯救，对抵挡选民的、残害选民的是惩治。耶利米书25章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大概2年多前，我有一个祷告。我祷告什么呢？因为我回国服侍了很多次，很困难。我跟神祷告，我说求神砸烂中国阻挡福音的这个铁门，因为这一片土地已经70年没有自由传福音的机会。这片土地在福音的上面70年的当中一直受逼迫受打压，特别近几年教会被关，十字架被拆，教会领袖被抓，牧师坐牢。我绝对不相信上帝对那些残害他教会的，无论是任何的国家和政府，他会不顾的。到了上帝的时间，上帝会动手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时代，我们怎么看这些的灾殃和灾祸。我现在仍然持守这个祷告，求上帝砸烂中国阻挡福音的这个铁门。上帝会动手的，上帝会给中国有一个自由传福音的机会，有一个好好建立信仰的机会。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这些年大家看见的，在这个瘟疫之前有的是猪瘟，在这个瘟疫之后，最近看了新闻没有，有4000亿的蝗虫正从非洲向中国推进。4000亿的蝗虫，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光景，是上帝震怒的一种的痕迹。求神能够恩待中国这个地方。后面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这句经文我们信徒很熟悉，常常引用。这包括3个要点我们需要来看。第一个要点，我向你们，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选民，是属神的人。换句话说，赐平安的这个意念是属于神所拣选的，是信徒。第二个，所怀的意念，上帝的本意，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他惩罚，包括他降灾，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本意，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说，耶和华的意念他有他的美意，他的本意，他怀的意念到底是什么？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叫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上帝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是赐给人平安，赐给人什么平安呢？是他给人的真正的平安，不是降灾祸。那神说话做事情是对选民，是为了选民的。我们在观察整个世界所有的事情，上帝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他都在做， 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都在他的旨意的下面，但上帝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信徒，都是为了信主的，这个大家要了解。不管多大的事情，多大的变迁，多大的动荡，上帝做的是为了他的选民，都在他全然的掌管的下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然后让他的选民做什么呢？让他的选民要得着他所赐的平安。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回头看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被掳是因为悖逆神，然后上帝拯救他们回来以后，让他们真正归向神，归向神以后，他们真正顺从神，上帝用这个民族要承载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犹太人降临以后再传给万民，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这个缘故得救的，这个是上帝的意念。那这个赐平安的内涵就不是让我们追求仅仅在地上享受丰富享受生活，不是的，也不是让我们平安的活在地上，活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的里面，不是世人所要的那种的，他们以为的平安，那种的状态，那种生命的状态，我把它叫做地狱模式，那不是上帝他的意念。他的意念是让所有属他的人活在天国模式的里面。那天国的模式的生命状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他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天国上，他在地上行走的是永恒天国的道路；第二个，他在地上所追求的是属天的生命，是在主的里面被他塑造成为一个圣徒的生命，配得那个天国，这个是属天的模式。那如果这个人活在这个属天模式的里面，上帝必定会把平安赐给他，这个才是上帝的意念。这样的人凡事都会得到上帝的保守和看顾，他的生活会得到神足够的供应，他遇见一切的艰难苦难，甚至在瘟疫的当中，都是为了塑造属天的生命，得着将来永恒天国的生命。当他在地上神所定的日子走完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神的功也做完了，他进入那个永恒的属天的平安。在启示录14章13节那里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个是上帝的意念，这个是上帝所赐的平安，不是地上的。后面不是降祸的意念，那降祸的这个意念，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状况，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大家所说的哎，不降祸为什么这么多灾祸呢？上帝有说他降祸呢啊，有点翻译有点点的状况啊。那这个降祸原文它叫做 rah， 是什么意思呢？是怀着恶意，用中文这个词叫做不怀好意。上帝的意念当中没有任何的恶意，是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不降灾祸啊，那个字义的解释不太对的哈。上帝他都是好意，大家唱的诗歌都有神的美意，这个是对的。那他的美意要实现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上面，要实现的那个美意的结果是得着他所赐的永恒的救恩，这个才是重点。什么叫做得着神所赐的真正的平安？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是和上帝所做的这件事情连在一起。那如果你是活在这个状态的当中，这段经文就适合你。罗马书8章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状态，我们有那个平安，你就一定在这个保守的里面。后面这段经文很重要，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耶和华的意念赐给我们平安，它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叫做叫我们幕后有指望。什么叫做幕后有指望？是在我们人生终结的时候我们有指望啊。那这句话要给世人听，他听不下去的。这人终结死的时候就是没指望的时候，你怎么在人生终结的时候有指望？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指望不是地上暂时的人生，真正的指望是地上暂时人生终结的时候，末后的时候，你在天上有永恒生命的指望，你的指望在那里。上帝他的意念，他赐给人平安，是带领人走向那一个指望。这个才是赐给平安的他的心意的核心的要点。上帝拣选是为了这个，是在末后有指望。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坦然面对世界的苦难灾难？不单是上帝保守我们，就算上帝允许我们遇到这个灾难，我们命在地上没有了，但是真正有的是将来永恒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是在天国永恒当中的，地上的生命不是上帝终极给我们的。地上满了苦难，地上有你的劳苦的，地上有罪恶的，有悲伤的，有哀哭的，有死亡的。真正的基督徒的指望，上帝给人的是幕后的，那个天上永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指望。有了那个指望，我们的人生才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世人没有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指望什么呢？指望地上的钱财、名誉、地位。我讲到传道书，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这次的疫情，大家看到了很多可怕的情形。中国这些年，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前，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到今天这个光景。之前的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富有了，我们有很多的钱，我们有很多的享受，我的国厉害了，我的战狼脾气现在很大，你不要惹我。灾难来了以后还有什么呢？当灾难突然临到以后，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武汉那一个大城，上千万的人口，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这个疫情临到以后落入到非常凄惨的地步。很多家庭原来富到一个地步，食物都到处丢的，现在有的吃得上顿要发愁下一顿了。有的人因为咳嗽发烧被强行拉去隔离，那两座山，火神山、雷神山，拉到那个山上，到底什么情况不知道。那这两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新闻，湖北电影的那里面的一个高管，一家四口17天死掉，17天几乎是灭门的。我们看到有人跳楼的，有人横尸街头的，有一位湖北的在省外开车，在路上没有一个人接纳他，他只好一路的开车往下开，不知道开到哪里去。那个绝望，然后看心都会碎掉的。那一座大城，那个里面的人，那个富裕的人，到今天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 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真正的指望没有在地上的，在暂时的当中没有指望的，只有有神信主，你才会有真正的指望。人活在地上，那个唯一的指望，真正的盼望，是在基督里，是在福音的里面。当你有了这个指望，你就脱离了这个世上的虚空。当我们有了这个指望，遇到任何的危机，无论这个瘟疫有多严重，也夺不走我们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门徒要被逼迫了，耶稣说，你们有平安。那个平安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安是属于永恒天国的。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这个意念是这样的平安。巴不得这个意念所赐的平安属于每一位信徒，国内的每一位基督徒，湖北武汉的每一位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向世人大声的宣告，约翰福音3章16节，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要再贪图世上的钱财，没有永恒的价值。不要再活在世界的岁月静好的里面，那是虚假的平安，瞬间会失去的。唯有来到福音面前，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后面经文接着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意念，我们知道神所赐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子在神面前祷告，他必定会应允。那在这个必定应允的应许当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这个应许是绝对的。第二个，这个应许是超过我们眼见。在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祷告，虽然没有看到结果，好像瘟疫在继续。我们祷告，看见湖北的信徒、武汉的牧师也染了病，但是我们深信上帝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上帝已经定了他的时间，要拯救所有属于他的人。那这个结论就不是自说自话，是凭的信心。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意念的明白和对他平安的一个明白。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那这句话我们可能似曾相识哈，因为在马太福音7章7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请大家留意，和耶稣讲的那段话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叫做你若专心寻求我。什么叫做专心寻求？专心寻求是不是我就盯住这事不放啊，我就迫切为这事情祷告啊，我就一直为这事情祷告啊，直到上帝成就为止啊，是这样吗？我跟大家说，不是。专心这个词原文它是讲到你里面的生命 inner man， 是讲到你所有的思想、 所有你的盼望是发自内心的，是指你整个生命的状态全然全心的寻求神，是生命的状态，重点不是事情，是在这个状态的当中你专心的寻求他，那你必定是按着神的意念，必定是得着神的应许。重点是在这里，专心寻求，你全然的属于他。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所求的容易陷入己意，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所求的未必完全是神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所求的，我们可能希望神立刻把瘟疫完全解除，马上出一个疫苗，每个人打一针，立刻对这个事情免疫，好，大家又活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岁月静好，是吗？我们所求的，那可能是希望至少神保守每一个信徒都不受感染，让武汉的牧师都变成百毒不侵啊，我们可能会这样祷告啊，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未必等于神的心意，未必等于神的意念。主耶稣又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美善的，上帝的计划是宏大的，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我们在他面前按着他的意念去求，我们会得着他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后面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到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上帝做这件事情，让犹大国被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让他们专心寻求神，然后施恩给他们。施恩给他们干嘛呢？让他们归回，归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归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做什么呢？还跟原来一样吗？还像原来那样背逆他吗？不是的。上帝惩治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以后，不单是身体的归回，重要的是灵性的归回，生命的归回，这是他的目的。他整个的灵性要归回到上帝的里面，从原来的悖逆到现在的顺从，从原来抵挡他的教训到遵行他的教训，从原来不接受他的塑造到接受他的塑造，得着公义的生命。那这样会实现上帝给他们救恩的应许，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这个是上帝意念的核心，是他赐平安的核心。这个信息是盼望这个时候教会应当看清楚，应当看明白的。这次的疫情不单是世人，教会信徒都卷入了，我们都在这个疫情的下面。世人是悖逆神的，他们会被神责罚。我们教会在神面前是完美的吗？我们信徒在神面前是完美的吗？我们好像当时犹大国被掳以前很敬虔的时候呢，还是好像他们被掳的时候在巴比伦的状态呢？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不单是为世人祷告，好像我们要充当一个救世主一样的啊，让神让我做救世主，我为世人祷告，这一下瘟疫全解除了。我们需要反思的，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上个礼拜祷告会啊，跟两个弟兄分组，然后一个弟兄跟我说，说牧师啊，你也分享一下你的软弱呗，这样我们也可以得些安慰啊。 我说我的软弱一大堆，太多了，你要想听我跟你诉说几天也诉说不完，现在也是非常软弱，那都要靠着神去胜过的。那我说我每次有遇到难处，遇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是两步的，第一步先跪在神面前自己省察，上帝啊，我有哪里得罪你，哪里不合你的心意呢？如果是这样，求你光照我，我在你面前悔改，我靠着你的能力胜过他。第二步是，如果不是这样，那神，你让这个灾难，让这个难处临到我，你的心意如何？让我怎么回应呢？我应当怎么行呢？祷告以后，靠着神的能力去应对。那这是我一直做的事情。同样的，当我们教会，这个时代的教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也如此反省一下？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教会以往所行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在行吗？我们信徒在我们原来的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是按神的心意在信吗？如果教会所教导的是偏离圣经的，没有福音的真道，讲的是成功神学世俗化，那个合神的心意吗？如果信徒我们没有珍惜天国的救恩，我们所爱的是世界，渐渐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那个蒙神的喜悦吗？如果我们教会妥协真理，纵容罪恶，同性恋的可以堂而皇之的做牧师，那是神的旨意吗？那这些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去反思呢？上帝用瘟疫来惩治世界，他难道不也用瘟疫来警告，来提醒教会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反省，专心去寻求神，在神面前真正全然的归回，我们只向神祷告，求神除掉这个瘟疫，神会垂听吗？那如果神真的听了祷告，立刻除掉了瘟疫，教会仍然是背离神的，信徒仍然活在爱世界的罪的里面，那是神的意念吗？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也是当下的教会，这个时代的教会，每个信徒都不能忽略的这个重点。盼望每个教会，每个信徒都能够真正的认识明白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意念是什么，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盼望在这个提醒的当中，我们更加能够坚定他的意念，让我们幕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是耶和华说的，是绝对的，是不能够被改变，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我们首先要为教会祷告，求神光照教会，光照教会的带领者，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意念来牧养教会。也要为信徒祷告，求神开启每一位信徒要按照神的意念来寻求他。我们要为着世人祷告，为中国的同胞祷告，求神能够使用教会，使用信徒，把那个真正的幕后的指望传给他们，真正那个福音的盼望传给他们。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新闻当中的视频，是一个大楼在湖北的实验室，实验那个地方，晚上的时候，整个大楼的人在嚎叫，你听起来是一种惊悚的感觉，被关在里面那种的绝望，那种近乎发狂的那种的嚎叫，就算他们没有染病，出来以后可能都会得心理的疾病，那个嚎叫，那个喊叫，要震动我们基督徒的心呢。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幕后的指望。在中国这些疫情这么可怕的攻击的下面，他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福音，这个是他们需要的。我们也求神能够怜悯， 让这个国家，让这个瘟疫能够尽早的过去，能够尽早的平复。我们更要求神，让我们把那个福音，把那个末后的指望传给他们，那个才是耶和华的意念，赐平安的意念，是永恒天国的平安。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感谢，求神你的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求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平安，更求神能够使用我们在你面前已经蒙恩的信徒，能够把这个恩典传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传给我们国内的新人，传给那些在疫情下面挣扎的那些在里面恐慌的那些的人，让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也有末后的盼望，因着福音的缘故在你面前也有属天的平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起立了，我们唱。